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一个骗局啊。第二个是香港金融中心人民币化再加速啊。第三个是台湾武装海警署应对大陆挑衅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3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路透社报道，香港财资市场工会公布的半年度调查显示，抱歉，忘记了关机了，抱歉。我这已经设了，抱歉，那重新来过吧。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3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路透社报道，香港财资工会本星期公布的半年度调查显示，4月份香港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额达到9082亿美元，外汇市场，香港的外汇市场一天交易9000亿美元，其中美元对人民币每日平均的成交额2740亿美元，港元对美元日均交易额是2402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元对人民币占香港外汇市场交易总额的30%，那么也就是说美元对人民币第一次超过港元对美元，成为香港交易量最大的货币对，那么显示人民币交易在香港外汇市场的比重进一步的上升。香港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人民币已经从香港的离岸金融业务之一进一步成为香港外汇市场最重要的货币交易。那么路透社指出，中国正在推动香港扩大人民币，扩大人民币债券，扩大黄金交易，强化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这也意味着香港金融市场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港元仍然是香港本地金融体系的基础货币，但是从交易规模上来看，人民币的重要性正在迅速的上升。虽然这反映了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但是这更意味着香港的人民币化进程在加快。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综合报道，美国财政部8月13号公布的财政收支报告，由于政府支出大规模的增加，关税收入减少，美国7月份的联邦赤字激增到了，暴涨到了4320亿美元，创历年7月份的最高纪录，也是2021年3月以来最高的单月赤字。那么今年2026美国的财政年度还剩两个月，截止7月底，美国联邦赤字，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累计达到了1.799万亿，大数吧，1.8万亿啊，那么超过了2025财年的全年的赤字啊。那么7月份联邦政府支出达到7660亿美元，同比增长22%，创历年7月份的最高纪录。那么主要的原因是原定在8月份支出的福利支出提前到了7月份发放，所以7月份支出增加了990亿美元。那么经过日历因素调整之前，7月份政府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410亿美元，增幅达到48%，其中国债利息仍然是财政支出的重要因素，7月份的利息支出增加了260亿美元。那么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国债利息支出累计达到1.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国债收益率上升，进一步的推高了 美国政府融资成本。与此同时，七月份联邦政府收入下降 1%， 只有3340亿美元，其中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净收入出现了 85.5 亿的赤字。美国最高法院今年年初裁定，川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对等关税违宪，联邦政府开始向进口商退还之前征收的关税。七月份关税退税额达到333.8亿美元，那么六月份是492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财政正在同时受到两方面的挤压，一方面是福利和国债利息推动支出增加，另外一方面这个关税退税增加，这个财政收入减少。所以2026财政年度还没有结束，它的累计赤字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数字，所以美国财政恶化的速度正在加快，这对美元来说是个非常不好的消息。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新闻， HS 报道，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计划斥资1000万到2000万美元采购电击手套，配发给国土安全调查局和执法遣返行动部门的特工，作为新的执法装备。那么这个名为 Groff 的电击手套是由肯塔基州的一家公司生产，手套通过直接接触皮肤会释放低压电流，造成疼痛，并且干扰人体协调肌肉的运动，使执法人员能够控制被拘留者。制造商规定，这个手套不能用于应对语言挑衅或者作为惩罚工具，同时不能对老人、儿童、孕妇和残疾人士使用。使用人员必须每2年接受一次认证培训。那么这项采购计划引发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质疑。公民自由联盟警告说，电击手套可以在外界不易察觉的情况下实施电击，可能增加滥用武力的风险，同时使得执法过程更加难以追责。ICE 近期因为多起致命的枪击和暴力执法事件受到审查。国土安全部表示，执法人员接受降低冲突和使用武力的持续训练。那么与此同时， ICE 也在扩大执法人员佩戴随身摄像头的范围。他只拍别人，他自己戴口罩，你不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事情吗？川普政府正在大规模扩大移民执法和遣返行动，国会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电击手套采购显示，ICE 扩张的不只是人员和拘留能力，也在同步增加执法装备和使用武力的手段。第四条， HS 报道，川普政府正在推动这个白宫宴会厅项目的进行。那么白宫宴会厅的项目造价已经从最初预计的2亿美元增加到了6亿美元，那么其中一半是由纳税人支付但是更受关注的是，宴会厅地下正在建设一个大型的国家安全设施，包括防空洞、医疗设施和军事基础设施。白宫最初说宴会厅耗资2亿美元，全部由私人捐款支付，后来预算增加到4亿美元，现在又增加到6亿美元。川普政府还计划另外投资至少3亿美元改建白宫直升机的停机坪、访客的安检中心和玫瑰园。川普四月份说，军方正在宴会厅的地下建设一个庞大的综合设施，总共有6层。宴会厅还会安装无人机的屋顶和无人机停机坪。那么公开的规划显示，地下设施的面积至少有2.2万平方英尺，但完整的规划和规模和设计属于机密。那么这个地下设施的核心功能是改造甚至取代总统紧急行动中心，也就是 POC。POC 是建于二战时期， 是白宫最高级别的地下避难设施。01年911恐怖袭击期间，副总统切尼和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曾经在这里避难。2020年华盛顿发生大规模的抗议时，川普也曾经进入 POC。 相关诉讼文件显示，新设施包括军用级别的通风系统、防空洞、医院和医疗设施，以及绝密的军事基础设施，可以应对无人机、导弹和生物威胁。不过项目目前面临法律障碍，联邦上诉法院8月裁定宴会厅计划需要获得国会批准。川普准备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这意味着所谓的白宫宴会厅实际上已经不是普通的建筑翻新，而是宴会设施和总统战时安全系统结合起来的一个大型的改造工程。所以它的项目预算从2亿美金增加到了6亿美金，政府资金也从最初的0增加到现在要承担一半。那么项目的性质和财政负担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川普就是不想让国会审批他的行为啊，他就是要干这种事情，就是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啊。这是第五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台湾正在加强海巡署的武装化，并加强海巡署和海军的联合训练。暂时海巡署海巡舰艇将直接纳入海军的指挥体系，成为台湾应对中国封锁和两栖登陆的重要海上力量。今年海光演习期间，台湾海巡署参加了33项军事演习。本星期海巡署快速反应舰艇巡逻舰叫巴里号，搭载雄风二型和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和海军舰艇举行反封锁演习，模拟护送商船突破中国海上封锁，确保能源等重要物资能够运进台湾。巴里号长65米，平时主要执行海上救援、驱离和执法任务，但可以快速的加装雄风二型和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台湾海巡署至少还有11艘同级别的巡逻舰具备这种能力。那么去年联合演习期间，海巡人员已经从同级别的巡逻舰实弹发射了2枚雄风二型导弹。台湾从2018年开始实施十年造舰计划，准备为海巡署建造141艘新的舰艇。这意味着台湾正在建立一支平时执行海上执法，暂时可以迅速转换为作战力量的准海军。那这种变化是直接针对中国海警和海军在台湾周边不断扩大的行动。中国近年来大幅扩充海警船队，并且把越来越多的让海警参与围台封锁和军事演习。那么近期中国海警还试图在台湾东部海域对外国商船实施管辖。台湾的应对方式就是把原本负责执法的海巡体系逐步纳入整体防御。除了反舰导弹训练，海巡舰艇已经和海军共同巡逻和追踪中国的舰艇。那么本周台湾军方甚至让阿帕奇直升机降落在海巡署的总部，加强双方的协同。台湾海巡署正在从单纯的海上执法机构转变成为暂时辅助的海军力量，核心的目的非常明确，增加台湾能够投入海上作战的舰艇数量，提高反封锁、反登陆能力，同时让中国面对的不只是台湾海军，而是一套可以在战争爆发后迅速军事化的海上执法体系。第六条，路透社报道，罗马尼亚国有核电公司8月13号宣布，由于多瑙河水位创历史新低，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最后一座仍然在运行的反应堆已经和电网断开。那么至此，这座核电站两座反应堆全部停止供电。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位于多瑙河畔，它有两座706兆 766兆瓦的反应堆，正常情况下提供罗马尼亚1/5的电力。那么另外一座反应堆已经在7月下旬因为多瑙河水位过低关闭。罗马尼亚已经宣布整个8月份进入能源紧急状态，要求企业和家庭在晚间用电高峰时自愿的减少用电。能源部已经启动一座330兆瓦的褐煤发电站，同时增加风力发电，并且根据水库的蓄水情况增加水力发电，填补核电供断供后的电力缺口。罗马尼亚还可以通过跨境电网进口电力。能源部表示，国家电网拥有4000兆瓦跨境输电能力，欧洲电网运营商正在协调电力供应。为了维持核电站运行，罗马尼亚政府之前曾经炸毁多瑙河上面的一个障碍石疏浚河道，并且把填满石块的这个驳船沉入河中啊，试图改变河水流向，但是最终都没有办法避免这个两座反应堆全部停止供电。那么今年夏天，欧洲连续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和严重的山火啊，所以电力供应、航运包括公共卫生系统都受到冲击。罗马尼亚两座反应堆停供，说明持续高温和干旱造成的水资源短缺正在进一步的转化成为欧洲能源供应的风险。这是第六条。第七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8月13号在青瓦台主持幕僚会议时提出，在生育率长期低迷的情况下，韩国无法继续维持大量步兵为基础的军队结构，他要求加快国防改革，引入募兵制啊，减少军队对兵力规模的依赖，同时增加先进武器装备和技术力量，把韩国的军队转向以技术和装备为核心的智能强军啊。募兵制就是志愿兵役制啊，就是有符合条件的志愿入伍的军人啊，把这个作为长期的职业领取薪资啊，就是职业军人啊。募兵制其实就是职业军人，现在是征兵制。那么李在明提出的方案不是取消现行的征兵制，而是在征兵制的基础上扩大职业军人的比例啊。李在明还要求重新设计服役的制度，让青少年能够把服役作为和未来就业、教育和生活连接起来，而不是把服兵役视为浪费时间。那么韩国是长期实行征兵制，李在明提出部分募兵制意味着韩国应对兵员萎缩的方向正在发生变化，它不单纯是降低征兵标准或者是持续维持人数，而是通过增加职业军人，增加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技术投入，降低对军队人数的这个军队规模的依赖。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韩国4家民调机构8月13号公布全国的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施政好评率下降到了 49%， 创下就任以来这个民调最低的记录，也是支持率第一次跌破50%。调查结果显示，李在明施政好评率比两周前下降了4个点，跌到了 49%。差评率上升了6个点，上升到了 43%、两者差距缩小到了6个点、那么从年龄来看，李在明的支持主要集中在40岁到59岁的人群，好评率超过 50%， 29岁以下的好评率只有 39%， 30岁到39岁 40%， 60岁到69岁 45%， 70岁以上 44%。所以好评集中在中间这部分啊。那政党支持方面，执政的共同民主党 40% 好支持率啊，最大的在野党就是国民力量上升2个点 23%， 改革新党跟祖国新党都是 2%， 进步党 1%， 那没有政党倾向的受访者 28%， 那李在明的支持率跌破 50%， 但是共同民主党支持率没有同步下降，说明什么？说明这一轮民意下滑主要集中在总统李在明个人的施政评价，没有明显转化为执政党的支持流失。这是第七、第八。澳大利亚 ABC 报道，中国科考船近期频繁地进入帕劳和关岛附近海域，以割草机的方式航行，进行海洋测绘，引发外界对中国利用科考活动收集潜艇和反潜作战数据的担忧。那么今年五月，中国89米长的基地号破冰科考船进入了帕劳专属经济区74公里，并且在当地缓慢航行了14个小时。帕劳总统惠普斯表示，中国的船只未经邀请进入帕劳海域，此前还曾经在海底光缆的上方测绘并向海中投放设备，构成安全隐患。基地号是2024年下水，它配备无人机和水下无人航行器，可以测绘海床并收集海洋、洋流、水温、海洋生态等数据。今年已经有16艘中国科考船部署在北太平洋。那么安全专家指出，这些数据既可以用于科学研究，也具有明确的军事价值。那么海床的地形、水温跟洋流数据可以帮助潜艇导航，同时可以用于发现和追踪敌方的潜艇。那么今年五月，极地号还曾经在美国的关岛附近，也是以类似这个割草机的航线航行。那么这种航线通常是用于海洋的测量。关岛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并且驻有美国核潜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024年调查64艘中国科考船的航迹，发现这64艘科考船有 80% 的船只存在可疑活动，或者和可能与服务中国地缘政治目的的机构存在联系。那么中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科考船队，那么随着这些船只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关岛、帕劳、西太平洋以及其他的战略海域，中国海洋科考正在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军民两用特征。那么当然，中国说这个中国的海洋活动是合法正当的。第九条新闻，中国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3号首次访问北方四岛，那么登上俄罗斯称为叫伊图鲁普岛，日本称为折桌岛的岛屿，引发日本政府强烈抗议。那么克里姆林宫当天公布普京在岛上的视频，普京视察了当地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并且获得了一瓶鱼子酱。那普京此前是去了萨哈林岛，那俄罗斯海军在萨哈林岛周边继续举行军事演习。这个大家知道啊，这个俄罗斯的海军现在只能在太平洋这边进行军事演习，在欧洲那边是不行。为啥？乌克兰无人机太厉害了，只好在这边搞军事演习。所以普京就跑到萨哈林岛去看他的军事演习。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北方四岛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国际法来看，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政府对普京访问折桌岛提出强烈抗议。那么北方四岛是位于日本北海道以北，其实很近，就是四个岛。四个岛是折桌、国后、色丹和池武群岛。苏联军队在1945年二战结束前占领这四个岛，然后一直是由苏联和俄罗斯实际控制。 北方四岛主权争议也是日本和俄罗斯到现在都没有签署二战和平条约的主要原因。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日本加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日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双方围绕着北方四岛的谈判也陷入停滞。那么普京第一次登上北方四岛，进一步的强化俄罗斯对北方四岛的主权宣示，也是向国内外展示领土不妥协的姿态，所以日本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议的空间也在进一步的缩小。这是第九、第十条新闻。美联社报道， NBA 洛杉矶湖人队8月12号达成出售协议，乔什库斯纳和迪士尼的首席执行官鲍勃艾格将会以125亿美元的收购价收购湖人队，创下NBA 最高交易记录，这是湖人队一年之内第二次交易。现在的老板叫马克沃尔特，去年是100亿从巴斯家族买下湖人队，买下湖人队的控制权，那么当时已经是创下这个美国职业体育的交易记录。只有十个月，湖人队估值增加25亿美元。那么现在交易需要 NBA 董事会批准，董事会会在9月份举行会议。那么湖人队基本上是全球最有商业价值的体育品牌之一。那么他17次获得 NBA 总冠军。那么球队目前是围绕着东契奇重建那么詹姆斯几周前离开了湖人队，加盟费城76人队。这个库斯纳大家都知道，他是川普女婿库斯纳的弟弟他目前持有迈阿密热火队的一部分股权。艾格现年是75岁，他长期担任迪士尼的首席执行官。他2024年他和他的太太买下美国女子足球队的俱乐部叫 Angel City 的控制权。那么过去三年 NBA 球队的价格急剧上涨。2023年夏洛特黄蜂队估值30亿。去年波士顿的凯尔特人队估值超过60亿。湖人队去年达到100亿，那么现在进一步的上升到125亿。湖人队上升了，其他也会上升所以湖人队一年两次刷新纪录，显示 NBA 顶级球队已经从传统的体育资产已经变成了全球资本市场上争夺的超级商业资产因为太赚钱。第十一条新闻，中央社报道，中国相声演员郭德纲7月24号在武汉演出时即兴改编了一个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的歌词由于改编的内容没有事先报备然后武汉市文旅局已经立案调查。郭德纲当天是在麒麟剧社演出京剧叫《济公活佛》他当时就演济公，然后他把这个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中的微山湖上静悄悄改成了紫禁城中静悄悄结尾还加入了我耶如来耶这些词儿唱词儿，现场很受欢迎，鼓掌。那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2019年中宣部列入庆祝建国70周年优秀歌曲的100首所以武汉市文旅局8月11号说这场这个商业演出本身已经拿到了许可，但是郭德纲现场改编的内容没有出现在事先提交的报备材料当中，违反了商业性演出的管理条例，所以启动立案调查。这件事情的问题，它不只是郭德纲改了一首红歌歌词的问题，而是中国的商业演出的即兴内容会受到行政审查这件事情你临时改词，你当然不会提前报备这意味着啥？ 意味着所有临时改词都不行啊。那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文艺要完蛋啊。大家还记得赵丹，中国的这个影星赵丹1980年说过一句话，说他说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所以在今天的政治氛围之下，中国还有什么文艺？没有文艺，哪来的科技创新啊？这是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新华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在日内瓦表示，刚果金本轮的伊波拉疫情传播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按照目前的趋势，那么伊波拉可能，这一次的伊波拉疫情可能超过2014年和2016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了4449起确诊病例，有2061人死亡，死亡率达到 46%。 谭德赛说，这已经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大规模的伊波拉疫情，但防疫工作一直在追赶疫情传播的速度，目前最大的风险就是大量的感染者没有被纳入防疫监控啊。谭德赛说，相当一部分死亡病例发生在社区而不是治疗中心，而这些死者此前都不在密切接触的名单当中，这意味着当地仍然存在的没有被发现的感染者和传播链。谭德赛说，只有找出所有的传播链并追踪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才能真正的切断病毒的传播。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马哈茂德说，本轮疫情目前还没有达到高峰，如果各个传播地区能够同时加强病例的监控、医疗护理跟安全安葬，疫情有可能在3个月之内出现转折。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来讲讲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问题呢，经常会提起，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认真的去讲过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讲一讲。那从哪里讲呢？金融时报8月11号刊登了一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是法国外贸银行亚太首席经济学家阿利西亚·艾雷罗的文章啊。这篇文章就专门的分析人民币国际化。那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提的很多。这篇文章非常完整的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和他面对的情况。文章指出，人民币国际化过去15年在外贸结算和融资领域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展，但是真正的困难阶段才刚刚开始。比如如何让外国政府，如何让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和投资者愿意长期持有人民币资产。文章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存在3个层次，一个是贸易，一个是融资，还有一个就是投资。这3个阶段的难度完全不一样。第一个阶段是贸易，他说2018年以来人民币在中国货物贸易结算中的占比大概翻了一倍，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超过了欧元。而且人民币贸易结算快速的增长，一方面是因为美国越来越频繁的利用美元和金融体系实施制裁，推动一部分国家降低对美元的依赖。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上，这个商品贸易国和最大宗的商品买家，它可以利用自身的市场规模来推动贸易伙伴接受人民币。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阶段就是融资。那人民币目前已经成为亚洲融资成本最低的货币，没有之一，就是最低的货币。那么中国的银行体系不断的扩大对海外企业和机构的人民币贷款， 这相当于通过中国自己的银行把人民币输送到海外。这两条路径都绕开了传统的储备货币国际化的模式，因为它都是通过贸易，通过贸易来传输。美元等国际货币通常是依靠开放资本账户和长期的贸易逆差，让外国不断的获得并持有本国货币。贸易逆差就是我买你的东西买的比较多，你买我的东西买的比较少，结果我是贸易逆差，贸易逆差你就拿着我的货币，是用这种方式。那中国不愿意，中国不愿意开放资本账户，也就不可能为了输出人民币长期维持贸易逆差。中国一直是贸易顺差，所以这个途径对中国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选择通过贸易结算和银行贷款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那问题是，贸易和融资只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两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真正决定人民币能不能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第三个阶段，就是外国投资者是否愿意长期持有人民币资产。那使用人民币和储蓄人民币这是两回事。一种货币真正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它不只是因为企业愿意用它来支付货款，而是因为全球的中央银行、主权基金和大型的金融机构愿意长期持有这种货币，以及以这种货币计价的资产。那这就要求背后有一个规模庞大、流动性充足，而且可以自由进出的金融市场，比如说像美国国债市场。国债市场这就规模非常庞大，流动性很充足，而且可以自由进出。那投资者不仅能够随时买卖资产，还必须能够利用这些资产作为抵押融资，并且拥有足够成熟的金融工具进行风险对冲。那美国国债市场能够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关键就在这里。那么人民币目前最大的障碍恰恰就在这里。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很大，但是流动性没办法跟美国国债比，那是不可能的，对冲工具也没有。外国资本进入和退出仍然存在限制，那么这些问题对普通投资者已经构成了障碍，而对于那些管理着几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中央银行来说就更加重要。结果反映在数据上，外国投资者目前持有中国境内的债券不到中国国债市场规模的 2%， 甚至低于之前 3% 的峰值。就外国投资者持有中国国债市场，中国债券市场主要是国债啊，最高峰是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民币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就 2%， 还是货币交换来的啊，而且近年来基本上没有增长。换句话说，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了越来越多，但是外国投资者主动储蓄或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意愿并没有增加。那中国当然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去年六月陆家嘴论坛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建立面向外国央行和货币当局的人民币流动性支持机制。支持机制，什么叫支持机制？它就是学美联储，模仿美联储向其他的中央银行提供美元流动性安排。那与此同时，香港也开始建设人民币投资所需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就是债券市场啊，建立这个人民币的债券市场。香港正在推出中国政府的债券期货，让国际投资者能够对冲中国债券价格和利率风险。香港还在建新的债券这个存管平台啊，希望加强离岸人民币证券结算的能力。长期的目标就是降低人民币资产 对欧洲清算银行等西方金融基础设施的依赖。那这些措施过去在推动人民币结算，这些措施跟人民币贸易结算有明显的区别。中国现在是想解决已经解决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让外国人使用外国的投资者使用人民币，而是如何让外国人愿意持有人民币。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技术性的改革它只能解决局部的问题或者是部分问题。首先，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主要是面向外国的中央银行和官方机构，它没有覆盖整个的金融市场，而且这种流动性最终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是否提供，它的可靠性不完全等同于一个开放市场形成的流动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建立新的人民币结算体系，并不意味着投资者一定会使用。美元金融体系和欧洲清算银行这些基础设施，它有几十年的积累形成的网络效应，全球的银行基金和央行包括金融机构都已经连接到这个体系当中，而且这种网络效应没办法靠行政命令来复制，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更现实，中国的债券收益率太低。那么中国不断的降低利率，降低利率就是因为他想把债券利率，把债券的收益率降低，所以中国政府的债券成为全球债券市场中收益率最低的资产，谁愿意买？国际对投机投资者来说，人民币资产既存在资本流动的限制，又缺乏足够高的投资回报，你持有人民币债券主要的理由就剩下分散美元资产风险了。那中国实际上正在压住这一点。那其实人民银行做了一个人民币汇率的对冲。什么叫对冲？它为了解决中国债券回报率低的问题，它就不断的让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的动力其中有一部分来自这里，它是作为补偿持有中国债券的一个条件，否则的话谁买啊？在中国市场有大概有三万亿人民币的外资买的，趴着三万亿外资，他们赌的就是这一点，赌的就是人民银行不断的把人民币升值。那随着美国越来越频繁的利用美元制裁和金融基础设施作为地缘政治工具，一些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还有就是那些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就开始降低美元的储备比率。所以全球地缘政治分裂客观上帮助了人民币国际化，但是这仍然无法解决人民币国际化最根本的矛盾。贸易结算可以通过政策推动，中国企业也可以要求贸易伙伴使用人民币，中国银行也可以主动的向海外企业提供人民币贷款，但是投资者是否愿意把自己的财富长期储存在人民币资产当中，无法通过行政力量来解决。那要让人民币成为真正的全球储备资产，中国必须做三件事情，至少必须让外国投资者相信三件事情。第一个，人民币资产价格能够由市场决定，资本可以自由的退出，并且当市场出现激烈波动的时候，中国政府不会突然改变规则。这个很重要。第一个，资产价格由市场决定意味着什么？你至少意味着人民币汇率要市场化，市场自由浮动你得实现吧，你否则人民币资产价格你人民币汇率都没有市场化，那你人民币资产价格怎么就市场化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资本可以自由的退出进出，我进去是自由的，我退出也得自由，你不让我自由的退出，我进去以后你啪把门一关门打狗怎么办？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最重要，当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的时候，中国政府不会突然改变规则。哎，恰恰就是这样，中国政府只要市场波动，它就会改变规则，这都是非常准的。这三个条件中国政府一样都满足不了，这就要求中国进一步的放松对资产价格、资本流动和资本账户的控制。但是中国政府最不愿意放弃的恰恰就是这些控制权，这就构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矛盾。那一方面，中国希望人民币获得像美元一样的国际地位，但是又不愿意建立美元背后的金融制度。中国希望外国的央行和投资者长期持有人民币，却又希望他们继续控制人民币汇率、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这也是为什么人民币国际化在贸易领域推进的速度很快，但是在储备货币领域长期停滞的原因。所以呢，人民币未来在全球贸易中的使用比例仍然会可能会继续提高，但是中国庞大的贸易规模、中国人民币比较低的融资成本以及全球降低美元依赖的政治需求都会推动这个进程。但是从贸易货币变成真正的储备货币是完全不同的门槛。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是其他国家愿不愿意使用人民币的问题，而是世界其他国家愿不愿意把财富储存在人民币资产里的问题。如果你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必须在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控制之间做出选择。那人民币国际化最艰难的征程现在才刚刚开始。后面最后那句话说得很客气，但这篇文章分析得很完整，无论是从学术层面还是从现实这两个层面来看，这篇稿件堪称完美，我没什么补充的。但是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议题，我除了他讲的这个以外，我觉得我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啊，跟他讲的现实层面和这个理论、这个技术层面不一样啊。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有两个重要的前提。第一个前提就是人民币可兑换啊，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就是中国要实现经济自由化。这两个前提是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障碍。我们先说人民币可兑换。人民币可兑换俗称啊，就是通常的叫法叫人民币自由兑换。啊，当你的货币没有办法自由兑换，它的国际化是缺乏基本逻辑的。啊，人民币可兑换意味着什么？人民币可兑换意味着中国要取消资本管制。那如果你想把大家钱放在你这里，你当然要让大家来去自由，否则没有人会这么干啊！就我把钱刚放进去，你就夸关门打狗，那怎么行？这是一方面。好，你除了你要让外宾来去自由，内宾也要来去自由，因为你没办法区分钱是外宾还是内部的，这就是取消资本管制。那在可见的未来，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取消资本管制。为什么？资本管制是中共搞各种政治运动的前提，理解吗？当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时候，中国对外进行贸易的时候，中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国的时候，中共的最后防线，对中国人民的最后防线就是资本管制。如果中国政府取消了资本管制，那中共一搞政治运动，中国经济就会崩溃。为什么？资本就会跑光。中共这些年没有停过，中共建政到现在，每年都在搞政治运动，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大的、小的、方的、圆的，天天都在搞政治运动。 他为什么有底气搞政治运动？因为那边有个门关着，他守着那个门，大家都出不去，大家出不去。现在你又搞这个叫啥？又搞这个出入境啊，大家都出不去，出不去呢，他就关起门来，关门打狗呗。所以，如果他取消资本管制，那他还敢搞政治运动？搞不见，搞不了，一搞大家就跑了。所以大家现在很多人讲潘石屹很厉害，潘石屹也没有特别厉害，他还有一大笔钱没出来呢，都关在门里头。这就是资本管制，资本管制就是中共的一个权力基础，中共权力基础设施就是资本管制。所以人民币在可见的未来都无法实现自由兑换，这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还有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经济自由化。你想一下，如果你取消资本管制，你要取消资本管制，你有个大的政治选择，就是经济自由化。那意味着中共在政治上有个非常巨大的转变。中共的经济政策归根结底就是一件事儿：让不让你做生意。所有的中国经济的所有的政策归根结底就是这件事情，让不让你做生意。改革开放是什么？改革开放就让你做生意，市场经济就让你做生意。但是现在的市场经济，习近平之后的市场经济，他把做生意这件事情分成三个部分：容易挣钱的生意归国企，而且只能由他做，独门生意、垄断生意，这国企；没那么容易做的生意，但是还是能挣钱的生意，归他的关系户；死难挣钱的生意，大家都可以干。这就是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习近平治下的市场经济就是管制资本。什么叫资本管制？习近平说给资本开红绿灯。什么叫开红绿灯？开红绿灯就这个意思，这部分你不能干，就我干的挣钱的，这部分你也不能干，是我的关系户干的，这部分你才可以干。什么叫内卷？卷死的部分你就可以自由的干了。经济自由化是什么？经济自由化就是任何人可以做任何生意，全部开放，政府不干涉，从电讯到卫星发射到火箭发射都可以干。什么什么烟草、这个白酒、红酒啥都可以干，取消所有许可证，这就是经济自由化。这就是经济自由化的前提就是资本开放，资本管制，资本不再管制。那经济自由化的前提就是开放资本管制。习近平会开放吗？当然不会。为啥？这不是意识形态。大家很多人认为共产党搞社会主义是意识形态，其实不是呀，那不是意识形态，这是赤裸裸的利益呀。它只是包装成为意识形态而已，根本不存在呀。这就是不让你干，跟社会主义毛关系没有，就是挣钱我来挣，这个钱我来挣，你们都别挣，我想挣多少钱挣多少钱。所以很多的，所以问题，所以实际上资本管制不开放就不存在自由化，那就不存在经济自由化，就不存在资本开放，不存在资本开放，就不存在货币自由兑换，不存在货币自由兑换，就不存在国际化。所以这是个骗局。但问题来了，你既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为什么不断的吹嘘要人民币国际化呢？这就是个骗局。中共就是要在资本管制的前提下把外资蒙进来，放在人民币资产上。为啥？两个目的。第一个，稳住人民币汇率；第二个，压低债券的利率。 这是什么？这就是两个字，纯骗。这帮华尔街，这帮这个投资经理，他们为什么会上的叫这个叫什么？为什么愿意这么干？利令智昏，利令智昏，有他们哭的时候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哎，今天讲的时间超时了啊。明谢王石，王石，这是八九十的石，不是石头的石，吓我一跳，王石来了啊。观点，在郭德纲之前，最严管的节目莫过于脱口秀，尤其是当时那个梗，听党指挥能打胜仗，接着他们就破防了。随后效果全线业务暂停，涉事的演员被封杀，国内目前文娱类的除了演唱会顶流还不断的巡演圈钱以外，其他类目的线上线下内容审核十分苛刻，俗套重复的俗段子对于观众来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慢慢的也不会有太多的人再入行做事。我今天看到《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标题取得好，他说当你在重温朱镕基的这个改革的这个事迹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中国在习近平的治下改变了多少，理解吗？就是你才知道，哦，原来现在习近平干的这些事情，中国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中国这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就是你现在我现在看这些什么两会采访，我就知道中国什么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早就不存在了。为啥？根本没有开放啊。我当记者的时候我都讲了，人民大会堂除了主席台，除了不开放的那些，就除了这些这个叫什么武警站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去。就是你要去采访根本不存在，采访不到。从部长到二炮司令员政委我们都可以采访得到。二炮司令员就在休息厅休息，在那喝茶，我们过去就跟他聊。这是我们那个时代。你现在别说火箭军司令员政委，你就是连个省长部长都见不着。我们那个时候部长省长全部都从你面前走过，你随时把拦下一个你就采访就是。现在能吗？现在你所有的记者得站在走廊拉一条线，站在走廊那儿采访。这习近平改变中国改变成这个样子，把总理记者会取消掉，对吗？现在你再看市场，中国现在的市场就是我讲的三大块，一块国企垄断市场，一块他们的关系户其实也是垄断市场。那天那个叫什么农夫山泉的这个老板叫什么？钟闪闪，是钟闪闪啊。批评现在的互联网平台啊，就是中间商这个赚差价，然后一堆人在骂这个钟闪闪，说他反市场经济，哎，所以我就觉得大家还是对经济不了解。对经济，对政治经济学还是不了解。钟闪闪骂错了吗？钟闪闪没骂错呀。你以为这些平台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啊？不是呀，那是权力经济的产物呀。当年支付宝为什么只有一家？为什么马云可以搞支付宝，其他人不可以搞支付宝？为什么淘宝当年可以搞淘宝？为什么搞阿里巴巴可以搞这些跨境贸易？如果没有权力的批准，它怎么可能实现？它可以实现，它可以实现意味着啥？ 它是市场经济吗？当然不是市场经济啊，这些平台是因为预准它才可以做这个生意的呀。如果平台在什么情况下是市场经济，不是中间商，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这个生意的时候，平台就不是中间商。所以钟闪闪骂的没有错呀。为什么这些平台可以杀熟？杀熟的原因是啥？杀熟的原因就是没有自由市场经济。没有自由市场经济，这全部都是官商，你以为不是官商？你看看阿里巴巴的股东名册，你看看股东名册有多少官在里头。你开玩笑。钟闪闪说的没错，大家对他误解了。不是，我不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但是他这个话是对的。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就是中间商，就是要限制他的权利，因为他是官商，虽然他打着民营经济的名头，但他跟官商是没有区别的啊。到哪儿了？我都忘记了。情绪，共产党对于中国的舆论控制真的超越了清朝跟元朝。所以这就习近平，我就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实际上是处于文革时代。朱镕基去世让我们重新反省什么？反省中国的改革现在变成啥样？实际上过去十年习近平一步一步的把中国拖到了什么？拖到了现代文革状态，这就是现在的状况啊。昨天我在 B 站并没有看到朱镕基视频成为热搜，反倒是一个标语标题，日本毒害中国的调查，8000多万点击量和评论，里面有一个在日本的中国人装模作样的去一些日本军方废弃的设施和一些历史地点去调查。我先不论他的调查是否严谨，对照对等原则，他要是在中国调查武汉病毒如何泄露毒害世界，我保证他连户口本都会一起消失，几千万中国人反而调查别人的时候要自由了。这就是政治操弄，中共的这政治操弄，几千万我觉得也是造出来的。有吗？当然有。但是有没有几千万，我认为都是造出来的。网信办对中国互联网形态的操控超出大家想象啊。观点，除了汇率操纵无法自由兑换之外，人民币还有更大的问题。人民币背后是空壳般的商业银行，巨额债务的政府，没有独立性的央行。如果我是外资，看了这些状况我都会害怕，怎么可能长期持有人民币啊？这个就不说了，这个是内涵，我们就说框架它就是有问题，理解吗？就我们讲的那几个问题就像一个大厦的地基一样，那个地基是不完整的，大厦上面的问题就更多了。这个我们就对也可以说啊，但是地基不完整，你盖起的房子你怎么盖都会有问题啊。观点，相信人民币国际化的人真的太幼稚了，这信息也太可笑了。连网络都不能国际化的国家，是的，连信息流通自由都没有的国家，他的货币怎么能国际化呢？观点，韩国这套做法就是台湾做过的，而且证明失败。军队那时待遇和付出是不对称的，在随时可能爆发大战的地方哪可能招募到足够的志愿兵？而且东亚这种就业竞争激烈的地方，志愿兵入伍几年时间，退伍后军队精力无法接轨民间，很难找到适合的工作，还不如用那几年时间去民间工作，比当兵好得多。台湾就因为凑不够足够的志愿兵，只能逐步重新加长义务兵的时间，而韩国想学这一套搞砸自己的国防，那不一定。韩国跟台湾完全不一样啊。不要那么快下结论， 啊，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啊。情况关于昨天泉州网友说二手房交易个税的情况，这并不是房地产税，全名叫个人所得税，征税对象是非满五唯一的房产，这个政策一直存在。二手房交易平台以及中介往往会把满五唯一作为很大的卖点，只不过这个政策的原文是征收卖出时跟买入时差价的 20%， 或者是售价的 1-2%， 也就是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裁量权。以前房地产红火的时候，为了促进交易，大部分地方会按照最低的那个标准来收，比如上海是按照成交价的 1% 征收。那疫情后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很多地方应该开始严格按照差价的 20% 来征收，那么这个差距非常大。不过上海为了这个政策装了个阀门，就是假如你置换在一定时间内另外又买了一套，那么会把这笔个税返还给你，严格按照 20% 收的话，杀伤力极大，肯定会进一步的降低成交的意愿，房价又要洗一波下跌。这件事情我今天我也了解了一下，有两件事，这个网友基本上说了 80%，还有一个 20% 就是阴阳合同，阴阳合同就是对付这 20% 的，就是我签一个成交很低的价格啊，然后就是避免这个个税啊，这阴阳合同就这么来啊。情况上面网友说 20% 的个税问题是以前一直存在，我22年卖房的时候可以选 1.5% 征收，今年开始只能选差额 20%， 而且不仅仅是泉州，通过中介了解，福州4月份已经开始实施，贝壳福州到现在还有几十宗税费纠纷，从4月拖到现在没有解决，有中介跟我抱怨说差额价格是根据税务局核定价格，不是真实的市场价，比如300万买的房子现在降到150万，但是税务局核定是400万，那么仍然要按照400万减300万，100万的20%交个税，这不疯了吗？你不觉得疯了吗？啊，就是这，他这个做法就是对付那个阴阳合同的，阴阳合同当时有这个20%的差价，所以就签阴阳合同，好，你签阴阳合同吧，那我就给你核定价格，核定价格就永远都高过你的买入价。就是这样，那这样折腾一把，后果是啥？房价又喜迎新一波的下跌呗啊。情况中配徐春莹涉嫌替中共搜集政党内部情况，犯反渗透法罪等罪，一审判刑7年。坊间要求注销徐春莹台湾身份的呼声高涨。内政部长刘世芳12号表示，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对于台湾社会安全或国家安全有疑虑时，政府可以取消定居或者是永居资格。目前内政部的确已经发文公文，还在签办中，必须等法院三审判刑，并且在台湾服刑后，会依法将徐的身份注销并驱逐出境啊。中配你会发现中配现在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啊，没那么活跃了啊，对吧啊。情况，我最近遇到一件事儿，我和一个守门的老头发生了冲突，双方都动手了，他报警说我打了他，到了派出所，警察要我配合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没事儿，但那个老头非要住院，我就没理他了。我说你要住院不关我事。过了3周，警察叫双方来解决问题。那个老头住院2次，做了全身检查，还治疗了他高血压和胃病。警察叫我支付他的医药费，我不服。警察说他是老人，你是年轻人，要让着老人。我不明白中共的司法要向着老人，不是向着老人，他主要是避免麻烦。 中国的司法没有正义可言，没有正义可言。中国的司法不是以正义为前提。当你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在中国的司法系统发生的所有的怪诞的行为背后都是他不要麻烦，他不要麻烦，他不解决正义的问题。当一个司法不能够保证社会正义的底线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是丛林社会啊，这个国家就是丛林社会啊，它就会变成一种你没有办法理喻的一个行为特征。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